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佛教的道理是因果关系，人死也许为仙，人死也许为阿修罗。那么这就是说，你善业修得比较好，往生上道，三善道之中，那么人死也许是恶鬼，人死也许是地狱。那么这也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种下的恶因甚多，不可饶恕，就要去堕地狱，偿还一切苦报。那么死为鬼呢？鬼也是可怜的，因为是恶鬼道。在这里要给同学们简单阐述一下恶鬼道，因为鬼是非常痛苦，饥饿得无法控制，看到一切东西要吃，走笼以后马上就要变的，就没有了。明明看到是香喷喷的白饭，谨防抓起来就是铁沙子，咬都咬不动，所以整天饥饿，心慌痛苦，种种困难痛苦变异，总之看得到，吃不到，吃不下，痛苦难以讲述。在佛法里头有施食之法，施食之法就是施食还罪障的，施身之食啊，就是施度于众，施舍于鬼道众生。他用一种法的观修，然后把它观成一个食物，这样鬼吃就容易饱，这是一种法上的道理了。所以有些施食施得好的啊，可以见到鬼影踪踪等等现象。当然这种法今后你们遇有缘时，遇有缘之人也可以去学习。还有施身之法，把自己的身体也要施掉，因为自己累生累劫造的罪业，所以说就要到坟山里头去修施食，深山蓝惹里头去施自己的身，就让鬼来吃掉自己的身体。施得好的要感到鬼按住你啃的疼痛，为什么？因为他们饿，所以什么都想吃，这是密法里头的法义加行法，罪障修掉，自然就能学到正法解脱成就。法一下说不完，今天不扯远了，不去讲其他专题法啊，只讲针对般若的折地有关的来说。只要是注入这个无量的生死无明烦恼，就脱离不了轮回，原因是不得明悟真谛，就不能得到涅槃的解脱。除凡夫处于颠倒梦想之外，声闻缘觉也同样被颠倒梦想所缚。声闻缘觉比凡夫高一等的是了脱恐怖生死。好了，凡夫处于颠倒梦想不仅仅是指我们人，凡夫指的是包括上八洞的神仙都是凡夫，一切天人都是六道凡夫之一，三界轮回中的都称凡夫，当然人就更不屑说了，同样是凡夫。那么凡是凡夫都是处在颠倒梦想里头的。声闻缘觉呢，是指的罗汉声闻缘觉也同样被颠倒梦想缚起来的，他们并没有解脱颠倒梦想的。声闻缘觉比凡夫要高一等的是了脱恐怖的生死了，已经了脱恐怖生死，但是并没有达到菩萨，并没有达到诸佛菩萨的至高境界。声闻缘觉并不堕轮回，轮回的恐怖生死他们脱离了，至求出离，受其颠倒梦想所缚的是声闻缘觉正有空性涅槃所得，虽然断了我执，但执其法执，但法执还没有断掉的，所以说呢，正得的涅槃是不究竟涅槃。声闻缘觉断掉了我执了，住到人我空的境界，但是他们认为证的这个本事就是由于修法所证的，是知法无畏之奥妙，享受其乐，抓之不舍，就执着其有，其空境之享受和神通之受用为目的之取，于是法住就遭到了法执不空，因此证得的涅槃是不究竟的涅槃，是没有彻底圆满的涅槃。这里指的是罗汉啊，原因是他们离生死求涅槃，执五蕴诸法为实有，首先灭却五蕴诸法，才展空相， 所以他们证的空是假空，非真空。声闻缘觉主要是为了脱离生死，修法依法而证到脱离生死的境界，即是脱离轮回的境界。脱离轮回的境界，自然证入涅槃境当中。那么证入涅槃境当中，他们为的是依法求得涅槃，所以就执五蕴诸法为实有，当然要依法而修。但依法获证真如般若之后，不可执法施用，醉乐其中，因舍法不执。如果执法乐受，喜而不舍，则不能住入真空妙有，就认为五蕴诸法是实在的。就正如我们在座的部分同学，听了这几天法以后，同样认为是五蕴诸法是实在的，一个道理，同样是一个理。首先要灭却五蕴诸法，才展空相，他们就觉得要用这个功夫，把五蕴诸法灭了，空下来了，坐得下来了，先静下来再入得了定。凡是将五蕴诸法空了，那么自然空相的实性才会现出来。此空是假空，非真空，这种空是假空，幻有之空，不是真空。真空是悟彻菩提真妙理，真空法性本依然，妙有真空乃不二，当体是空如如是，这个才叫做真空境界。那么这里面又包括实用、悟彻和正道，但是就不是凡夫所证的，要首先灭却五蕴诸法空相才出来。只有诸佛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不乐着于生死，亦不恐怖生死，无生死存在，亦无五蕴可空，也无涅槃可得，故无依法所存，自然没有颠倒梦想。就是说，只有诸佛菩萨他们才真正照见了五蕴皆空，不乐着于生死了，亦不恐怖生死。既然不乐着，更不可能怕生死，没有生死存在，就没有五蕴可空，五蕴根本不去空它，也没有涅槃可得，更不需要要搞一个什么成就，要证大涅槃，全知启用，就地就是成就，故无依法所存，所有一切法都不存在，自然没有颠倒梦想。所以说颠倒梦想，生住异惑，自然离去他们，乃法性真空。金云远离颠倒梦想，即回光返照而依般若，心得无碍无怖，即能离妄证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谈到的颠倒梦想啊，就是要你回光返照而依般若，心得无碍无怖，即能离妄证真。说到这里，我要为一个同学解释一下。刚才有个同学问到颠倒梦想的问题，这个颠倒梦想你要好好听，就是要你回光返照而依般若。所谓回光返照而依般若，不是说要把这个世间上的一切事情考虑了，然后回头去思考佛法上的道理，叫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啊，它是属于一种万念俱寂，突然呈现佛性的道理。那么万念俱寂也不是痴呆呆的坐下来才叫做万念俱寂，于禅理当中，于显教之中，经常有这样的悟道。有的人见到一根草，突然就回光返照。有一位大居士叫做刘珠元先生，解放前在成都办华严法会、华严法界宗、华严佛学会，专门教学生。那么他在白云山上就回光返照，顿然悟得菩提心意。就是说，学了那么久的法，他并没有理解到。然而那一天突然之间，他坐下来，一下朗然空寂，他从内心里头突然就明白，哎呀，这是佛性。由于他文学水平比较高，他写的偈子非常好，一开头就写的是白云山雄而道，此中万里无寸草，就阐述了他正道的这个佛性的道理。那么后来他金刚经也讲得非常好，一位大学生，一位女同学就说，教授啊，你佛法这么高深，生死自由，你什么时候圆寂呢？他说的，圆寂这个问题嘛，这样吧，日本人打到我们四川来，我就圆寂。 当时日本人进攻东北，根本没有打到四川。结果过了不久，果然日本人就飞机来炸重庆来了。这个快报报来以后，他那一天正讲《金刚经》，这个大学生不懂事，就跑去问他，就说：“教授啊，你看嘛，日本昨天就炸重庆了的嘛。”“哦。”他说，“那么我就该圆寂了嘛。”因为原来他回答过他，他就马上就地把经书一折，二话不说，就扶着讲台死了，马上就死了。哎呀，一摸鼻上没有气，大家就吓倒了，看身上冷的，这一下就闻到方圆二十几里路远，异香扑鼻。他达到的功夫正劲是生死自由，晓得不？因此，这个回光返照的道理，大家不要去执着它。就是说，你们依行而修，我给你们说实在了，你照我的方法去，不一定起得了作用的。正如我从前开示一个公案给你们听，要回光返照非常困难，但也非常不困难。大迦摄尊者曾经叫释迦世尊的兄弟阿难尊者从门缝里面钻进来，他钻不进来，那么后来就打坐悬崖，由于产生恐吓而回光返照，悟道以后钻进来了。这个道理并不是要你坐到悬崖边吓自己就会明心见性，这样想是没有听懂啊。如果你专门要吓自己，任何方法都不会悟性见性的。每个人的缘起完全不同，也许你坐在悬崖边一下就会吓死，成为妖鬼恶怪，可怕了。最重要的是在于修行，修行加上有具体的法，有了法三业相应修就对了，就会成功。我曾经也告诉过同学们一个公案，一个人他突然就感觉到很奇怪，他的一个朋友为什么突然在战场上死掉了，他总觉得是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离开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为这个事情解不开疙瘩，什么教都求完了，人家就告诉他耶稣教最厉害，他就找耶稣教学了一阵，他认为是迷信，人家又告诉他说天主教最厉害，他又去找天主，天主教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他就终于呢走到了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求道家，道家就说：“哎呀，这个生死问题啊，人本身要生要死，要想不生不死，要成就，就要得成神仙，要成神仙，就要清净无为，就是要不执着世间上的一切有为之法。那么不执着有为之法，正入三清之境，于三清之种种抓作受用。”自然紫气东来，炼就金丹，胎儿结定，周天脱化，乾坤五行了然于心，就能变化无穷，成为神仙。他听了以后觉得满口玄说，没有道理，最后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遇到一个佛教和尚，告诉他人的生死乃属无常，天地日月都是有相之体，有生有灭，这是轮回世界，你的朋友因果使然，自然受报该死的，正常得很。他听了以后一头雾水，认为没有道理，只得坐船返乡，一筹莫展。在船上遇到一位高人指点，他在轮船上见到这个高人，高人显了神通，他正在想生死问题的时候，这个高人穿的是西装革履，戴的呢是博士帽子，就说某人要问生死的问题，前面一座山是最容易问到生死问题的。哎呀，他一看这个人很奇怪，他要想跟他搭话呢，这个人转身走了不理他。他听到这话就徐徐在想，此人为什么知道我要求的事呢？他一定是神非人，因此决定按照此人的指点去找答案。后来他就到了那座山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正在看山壁风景，突然听到说，这里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要办的事情已经都安排好了。 哎呀，他转身一看，就是那个高人，不是西装，而全身穿的是袈裟，他就赶快给他顶礼。这个高僧也没有理他，就说，你们带他去，就喊一个小和尚把他带到后山那个悬崖山上去，后边有个崖洞。小和尚就说，师父说了，你就在这里头坐着就是了，等着，日期到了，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朋友为什么要死，关于生死的问题是怎么样一回事。你不准出洞口，如果走出洞口，师父就不会再来告诉你了。他当然就听了，他就规规矩矩地每天按照这个方法在行持。行持什么？不烧香，不磕头，不礼拜，不入定，就只晓得自己在里头坐着等他这个师父。久而久之，久而久之，有一天突然之间，他坐的洞口前面就是东方一个太阳升起，他看那个太阳早上起来，日出多好看，从东方升起来，云彩升升升升，一下万念俱寂，顿然回光返照。所谓回光返照，不是一个东西来照你，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下万念空寂了，空寂以后，体性与宇宙一下就浑然一体。哎呀，他突然想到，如果我抓住这一念不放，就是不生不死的念头啊，这才是我嘛。哎呀，这个滋味才是我，搞半天，我的整天分别妄想，向外持求什么真理啊，我所产生的一切都去把这个东西遮住了的嘛。好了，他这一回光返照以后，小和尚就来喊他来了，就说，师父给你解释关于为啥生死的问题，你去吧。他马上就回答这个小和尚，他说，请你转告师父，我的关于我朋友的生死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师父给我讲了。所以说，认得佛性以后啊，就不需要哪个再来教你，你都认得。因此六祖大师说的，迷时师度我，悟时我自度，就是说，没有明白的时候，应该师父来开示，明白了佛性以后，自己会朗然尽知。因为佛性不是别人灌输进来的，本身就是你自己的，一下照见，你就是如来了。你什么不知呢？什么都知。至于证得高低的问题，那就是自己修行的问题，灭业的问题，业障空寂的问题。说去说来，还是得离不开修行。修行最好的法，要等十几年后才会出世。今天不讲，因缘不成熟啊。此指究竟涅槃，即是成佛之意。远离四梦，则尽五住烦恼。如果说我们能达到究竟涅槃，就是成佛的地位，也就是正法身之佛，就能远离四梦。远离了四梦，就能尽五住烦恼。五住烦恼就即是住地烦恼之五种，主要是住地烦恼的五种。一，见一处住地，身见等三界之见惑，就是说众生啊，在三界之中产生的一切见惑，一切惑业，入见到时于一处，坠于一处，逐于一处。二，欲爱住地，于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除了见跟无明以外，其中爱最重，此表爱明，主要是代表爱意之明的。第三，色爱住地，色界烦恼中处于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除开见与无明，其中爱分最重，同样表爱明，就是说执着于爱，除了见与无明以外。四，有爱住地，于无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者，其中爱着之分最重，故而亦表爱之名。那么这里就说明呢，这几大烦恼啊，不都是我们人世之间，人世之间也有，于色界和无色界之间的天人当中，他们也有这些烦恼，虽然有些断了无明，但爱惑还重啊。爱为生死之意， 故必果报于生死。因此，尽管是天人，尽管正入非想非非想天，同样要死的。原因就在这里。五，无明住地。无明乃一切烦恼之根本，痴暗之心体，无慧颠倒，无所明了，昏迷无头。无明是非常厉害的啊，进入无明住地，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都由无明而产生，它是痴暗的心体，暗昧痴暗，无知无相之心体而所注入。无慧颠倒，要使你不能产生光明无上智慧，所以自然颠倒，执着于三界凡夫境界之中。无所明了，昏迷无头，就永远这样昏下去，为无明摄三界之一切无了。无明最厉害，他把三界的一切无了全部含摄，小事执迷，大事执迷，没有正理，乃至不听正理，使你不能解脱。既离五住烦恼，则离二之苦果。如果把五住烦恼离开了以后，生死的苦果自然离开，自证菩萨涅槃断果境。菩萨证道的果是断果，而不是有相之果。菩萨的果虽为断果，但照常处于分段之果，层次不一样的，是这么一个境。而此果呢，以表有果而实无果执，具足常乐我净四德。菩萨进入这种境界以后，自然就进入常乐我净四种德，进入常法就不是无常了，就是永恒不动不生不灭的境界。乐，长期发乐。今天谈到这个乐字的，我不说了啊。我净就是进入我自知而不执，净洁而无德相，就是说不执着德相的境界。四种德即究竟涅槃是也，自然就证入究竟涅槃了，就是证入大成就了。涅槃所产生的层次差异繁多，就涅槃成就啊是很多的，有余一涅槃和无余一涅槃，无住大涅槃之分。什么叫做有余一涅槃呢？有余一涅槃就是以证明心见性，生死烦恼已经断了，但无始或业造成的果报身，还受如幻有之果报。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而带来具体的报时还存在，要依于身体，是名有余一涅槃。那么在这里，我稍微把它做一个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是说啊，众生的身体是五蕴假象四大合聚而成，这个身体它本身受着生老病死苦的缠缚，说穿了就是扎你要痛，饿你是受不了的。同时思想，也就是心识以及自己的四大之体还要受外界的一切牵连，但是行人要依靠这个身体继续在修行，这个身体呢又不能不吃饭不穿衣，又要依靠于他，这么一种境界。同时又证到了明心见性，所谓明心见性，就是已经察见般若的真谛，照见般若的境界，注入般若性空。那么我前面给同学们讲过，所谓真正证到明心见性，即是回光返照，察见自己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并能如如于佛性之中。这个佛性就是我们每个同学每个众生都具备的一种不生不灭的你们自身的本来面目，那么在佛法上就称它叫做如来体性，或者简称为法身。这个法身说简单点，就是万念放下于不执着空境之中，就是你们自己，它随时随地在出现，但是又很不容易见到，因为你想去见去体验的时候就已经起心动念了。古代啊，就有这么样一位老人，他叫庞居士，他们全家啊都是大成就，全家四口人都证到佛法的大圆满境界，而察见般若的圆融，生死自由，也可以说一家人证到禅宗的开悟正性境界。 庞居士他是一个孝子，他的手上啊，一坨肉已经割给他的母亲吃了，就是为了给他的母亲医病。那么后来他证到佛性以后，他就写了一首偈子，这首偈子叫做南南南石旦油麻树上摊，就是说要见到本性谈何容易哟，就相当于把那个榨油圈的酥油啊，香油麻一被榨过以后啊，打烂了要粘在树上，它是最滑不过的，怎么样你也不要想把它敷粘在树上扒起，它要掉下来的，就是说要明心见性就是有那么困难，就好像拿那个润滑的油圈向香油麻摊满的树上粘那么困难，因此才说出难难难石旦油麻树上摊呢。你们可以想象难不难，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相反的过来，他的夫人正道本性了，他也写了一个偈子叫做意意意百草头上祖师意，就是说非常容易，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佛法的真谛，这里面的味道就长了，一个是说难，一个是说易，那么谁的正确呢？两个都正确。其实世间上的一切事物上都存在着佛性，于回光返照之中一念不值即能体现佛性，但是往往业力所盖，当你还没有察觉佛性，第二个念头接着到了，加上无名无始的业力，它就覆盖了，因此你根本想都想象不到什么叫佛性，更不可能拿意识去分别，起心动念已无佛性可显。他们两夫妻就两个偈子，他的孩子证到佛性以后呢，嘿，他又写了一个偈子，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就是说根本用不着去找什么佛性。这三首偈子都不同，但是三首偈子都能代表他们已经证到佛性的真谛，就是说真正证到佛性啊，你会恍然大悟的。因此佛性在平常心之中，并不是在什么好神秘的渊源之中。往往有时候啊，我们想要去断它，结果整天背着包袱去断。我在这里可以查见同学们，现在基本上高层次的我不讲了啊，中低层次的同学在座的已经发生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家去体会空，想得一塌糊涂，有的想去证，实际上就已经产生执，产生了分别心，去找佛性去了。这个佛性啊，要用心去找，是找不到的。所以禅宗六祖大师告诉了行人方法，叫做不思不想不寻思，就不要去思它，不要想它，不要去寻思，去抓这个佛性，无依无靠做自然，不要依傍在哪一个念头上，要一切做自然。话虽如是说，但是实质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由于业力过甚，无依无靠做自然，谨防做不到十秒钟就要想到其他地方去，其他的妄想就把你牵走，这一牵走以后就会一切都完蛋，就会落入昏沉，就会落入打包天妄想。等你发觉已经是几分钟过后，或十多分钟过后，或者打了一阵妄想疲倦了，已经又被睡眠盖把你降住了，就半昏沉的睡觉，要不然就在床上脑壳一点一点的点一下，快栽倒的时间反过来，这咋的呢？鼓起八股劲又在做，做了又昏沉当中，然后又反过来，这是常见众生之状态，是同学们内心时外身体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机关上要把稳好，要求入定，确实是难难难石旦油麻树上摊的道理。那么意意意百草头上的祖师意，就是要于无明之中而突然无明自断，陡然察见佛性，妙有里面即是真空，就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空。所以佛性啊，不需要空下来才有佛性，而这个佛性还要你的累生累劫的业力， 他无意之间宵禁，敬业所限即会使你明白，因此这里面就牵涉到了修行的问题，必须要修行修法才能察见佛性。一说到佛性的问题啊，就要牵连到要修行修法。禅宗虽然那么在正，但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也不是普通人。凡如是得见佛性，后来取得大成就者，你看个个都是高僧大德的水平，就凭他们的学识，你就可以察见，绝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说到这里，有些同学就要惭愧了，说我的学识这么差，我担心不可能今生得到成就。不，我指的学识是悟了佛法的道以后，将会突飞猛进，产生学识，会达到辩才无碍的境界，乃至于会进入五明境界，这时就开敷圣智慧了，乃至胎骨脱换，返老回春。当然回春童颜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外形的现象而已，但是虽然是外表之相，这外相却是内在功夫生发的啊。同学们啊，也不要小看，不简单的。其实解脱大手印里面有专门的返老回春童颜法，乃至起死回生法，只有那里面才有即修即见的法。缘起未到，今天不能讲偏主题了。